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五，也就是5月18日说，历时两天的美中高级经贸谈判进展良好，并证实中方提出了将美中贸易逆差大减2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此前，美国多家媒体引述一位了解本次谈判进程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这项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差额的方案。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中国时间星期五称，有关传言不实。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北京时间星期六发表快讯，称参加中美经贸磋商的有关人士透露，此次磋商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媒体表示，中方的提案包括采购美国的能源和农产品，称中方提出了一个良好的数额，但是他承认双方还没有就解决深层的经贸分歧达成协议，说这项协议还需要时间去制定。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高级经贸代表团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导的代表团进行了一连两天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在谈判的第一天表示，对此次谈判成功不抱很大希望，因为他说在长时间里中国被惯坏了。在此次谈判中，中方提出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并特别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此前，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厂商向违反伊朗和朝鲜制裁令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和软件，导致这家公司停止主要经营活动。在另外一方面，德克萨斯州圣达菲一名17岁的高中学生周五在校内开枪打死10人，打伤10人。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说，警方在开枪嫌疑人的家里、一辆汽车里以及这所高中附近发现了爆炸装置，其中包括燃烧瓶。执法当局拘捕了开枪的嫌疑人，并且公布此人是高中3年级学生，17岁的迪米特里奥斯·帕格西斯。州长阿伯特说，嫌疑人行凶之后本来打算自杀，但是他被捕后对警察说他没有勇气杀死自己。加尔文斯顿县警长亨利托罗拆塞特说，受伤的学生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伤者当中有一名警察。美国总统川普称这次枪击是极端令人发指的袭击，他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说，我们在这个悲惨的时刻和你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他还誓言不让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的人摸到枪。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防止枪支暴力的行动刻不容缓。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保罗·瑞恩说，国会必须推行议员们最近通过的改革法案，加强学校的安全，并且防止致命武器落入不应掌握的人手中。圣达菲位于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在休斯顿和加尔维斯顿之间。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五正式提名即将卸任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职位过去一年多来一直空缺。此前，白宫宣布过提名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但是上个月，国务卿人选蓬佩奥向川普总统请示更改对哈里斯的任命。他说，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是目前最紧迫、重要性最高的议题。过去3年来，在美国和亚太地区备受尊重的哈里斯上将一直掌管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朝鲜问题上，哈里斯表示对计划中的川普与金正恩举行高峰会感到鼓舞，但认为朝鲜依然是目前亚太安全最大的威胁，美军必须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朝鲜措辞强硬地指责韩国与美国一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借此取消了原定于星期三与韩国举行的高层军事会谈，同时威胁会取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于下个月举行的历史性峰会。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依然会做好下个月参与川金峰会的准备。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说，川金峰会依然按计划如期在下个月举行。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呢， Susan Stewart 在办公室接待了电影制作人 Mike DeVillo。 Mike 要 Susan 为他新制作的一部动画片设计一个和影片主角看起来一样，听起来也一样的玩具。为了帮助 Susan 更多的了解情况， Mike 邀请 Susan 到加州的电影制片厂去一趟。
这一课呢，是讲 Susan 在制片厂参观的情况。 Susan 是第一次访问电影制片厂，看什么都很新鲜，而且她还认出了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的一位女明星。
Susan 看了一会儿拍电影之后呢，就和 Mike 谈起了正事。她还给 Mike 带来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玩具以供他参考，而 Mike 也向 Susan 提供了 Maxine Manners 的草图还有录音带。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呢，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Recognize， R-E-C-O-G-N-I-Z-E， Recognize， 动词，认识，认出。
Rescue， R-E-S-C-U-E， rescue， 动词，援救，营救。
Cabin， C A B I N， cabin， 名词，小屋，通常是指用木头或者茅草搭的简易小屋。
Drawing， D R A W I N G， drawing， 名词，图样，素描。
Promise， P-R-O-M-I-S-E， Promise， 动词，允诺，许诺。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n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We're now listening to the lesson.第一段课文是 Susan 和 Mike 再次见面时说的话，比较简单， 但是一些说法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有用。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Stewart 女士，我来帮你拿这个包好吗？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谢谢你，请叫我 Susan。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好 ,Susan, 我叫 Mike。 哎，这个包并不太重。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我带来了一些东西给你看，是一些能说话或是发声的玩具的样品。有的人说美国人比较随便，不像英国人那么讲究，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礼貌的人在美国啊还是很多的。 Mike 看到 Susan 手里拿着一个包，就主动的要求要替他拿。
虽然像 Mike 那样彬彬有礼的男士不在少数，但是有一些女士啊，可能是受了女权主义的影响，往往会表现得独立性很强，而且不愿意接受男士给他们的特殊待遇或者照顾。他们手里的东西啊要自己拿，上下车的时候要自己开门，和男士一起吃饭的时候呢还坚持要分担账单。
哎，小华，听起来好像你有点不以为然啊。哎，那这样吧，以后啊我们一起出差的时候，东西全由你拿，到哪儿呢都由你开门，吃饭的时候都由你付账单，好不好啊？
那好像又过分了一点吧。我是说有一些女士啊，可不是所有的女士都那样想。哎，你看 Susan 不是就接受了 Mike 的帮助了吗？
是啊， Susan 和 Mike 是第二次见面了，算是已经认识了。所以 Susan 对 Mike 说 Call me Susan please， 请叫我 Susan。 而 Mike 也说 I'm Mike， 我叫 Mike。
美国人之间打交道呢的确比较随便，一般呢都可以直呼其名，但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还是要先说某某先生、太太或者女士。当然了，也有人在见第一面的时候就直接称名。
如果一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只说了名，他就表示你可以直接称他的名。如果他自我介绍的时候说的是全名，例如 Mike DeVillo， 那么你就要先称他为 DeVillo 先生。如果他不表示异议，那就是接受了这个称呼方式。否则呢，他会说 Call me Mike， 意思就是你叫我 Mike 就可以了。
Susan 这次不光是来看电影制片厂，他还给 Mike 带来一些玩具的样品。他对 Mike 说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我带来一些东西给你看。 Brought B-R-O-U-G-H-T 是动词 Bring B-R-I-N-G的过去式，带来。
Susan 给 Mike 带来了一些能够说话或者发出声音的玩具， make sounds 发出声音，发声。在英语当中的 make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词，它可以和很多其他的词来搭配，不一定都是制造的意思，像 make faces 做怪样，做鬼脸， make good a promise 兑现诺言， make do 凑合， make fun取笑。
We hope our listeners can make progress in English every day. 希望我们的听众学英语每天都有进步。接下来我们听课文的第二段。 Susan 是第一次参观电影制片厂， Mike 呢就带他随便四处走一下，结果他们正好碰上一个正在拍电影的摄影组。Susan 还认出了一个他知道的电影明星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没有，这座楼好大，门后边是干什么的呢？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拍电影，你想不想进去看一看？他们这部电影马上就要拍完了，你也许还能认出一些电影明星呢。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啊，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她是 Lost Romance 电影中的女演员。
Yeah, that's her.
对，是她。
玉文啊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你以前去过电影制片厂吗 ？Have you been to？ 意思是你以前是否去过某个地方？还可以用 ever 这个副词来加强语气，有从来就没有吗的含义。
那么要说去过某个地方，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to a place， 还可以说 I have visited a place。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Richard has been to Seattle. Richard 以前去过西雅图。而如果要说 Richard has gone to Seattle, 意思就是 Richard 到西雅图去了，强调的是他走了，现在不在这儿。
肖华，我是从来没有去过电影制片厂。哎，不过你呢？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严格的说，应该算没有。不过呢，我去过佛罗里达州奥兰多的迪斯尼世界 MGM 影城乐园，也就是米高梅影城。我还去过一个环球电影公司的影城。
哦，要说影城乐园啊，那我也去过。不过我不记得有大门紧闭的大楼，而课文里 Susan 说是个大楼。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是这些关着的大门后面是做什么的？
在课文里啊，那是指 Susan 亲眼看到的门，但是 behind closed doors 也可以指不公开秘密的活动。例如 The key supporters of Steve running for mayor discussed campaign strategy behind closed doors. 支持 Steve 竞选市长的主要人物在不公开会议上讨论了竞选策略。这里呢 closed doors 是指不对外开放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 Susan 在摄影棚里面的收获。她啊，看见了主演电影 Lost Romance 昔日浪漫情的女演员 Linda Barrett。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那不是 Linda Barrett 吗？看起来是问句，其实是感叹、激动。这类否定疑问句呢，通常还有强调的意思。例如老师对学生说 Can't you follow the rules?你难道不能遵守规定吗？
Susan 看到女演员的真人显得非常激动，但是啊 Mike 对这些早就已经司空见惯了，他只是淡淡地说 Yeah, that's her。 我们以前讲过，按照语法，在这种句子里人称代词要用主格，也就是应该说 That's I, That's she, That's he， 而不是宾格 Me, Her, Him。
没错，你要是看语法书啊，语法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人们在口语当中经常不这么说。你要去敲别人的门，里边人问 Who is it? 谁呀？你肯定回答说 It's me。
下面是课文的第三段，这段对话的开头是拍电影现场导演的指令和男女演员在镜头前的对话。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好，演员哈，各就各位。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他是导演，想留下来看一会儿吗？我们得保持安静。
Yes, I'd love to.
想，我想看一会儿。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摄影棚安静。好，第二遍镜头。摄影机开机，开拍。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可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安全，暴风雨越来越猛。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你必须离开我，你一定得走。营救小组永远也找不到那个小屋，只有你认识路。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好吧，可是你一定要记住，我爱你。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停，再拍一遍。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啊，这工作看起来挺有趣的。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有趣的时候，咱们要不要现在去看看 Maxie Manners?
What a great idea.
那太好了。
我们来看看导演说的一些拍电影的术语。 Take your places， 进入位置，也就是啊，各就各位。 Quiet on the set， 影棚安静。 Set 是影棚的意思。 Take two， 第二遍镜头。拍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不能够保证每次都是一次成功，再拍一次就是 take two。 如果导演还不满意，那就要 take three， take four， 直到满意为止咯。
Cameras roll， 开机。 Roll 这个词很形象，因为摄影机里的胶片就是在盘上转的。 Action 原意是行动，但是拍电影的时候说 action 就是开拍开始。那如果导演对演员的表演不满意，或者一个镜头拍完了，他就会喊 cut， 也就是停。
Susan 觉得拍电影这个工作好像挺有趣的，而 Mike 的回答说 it can be， 他没有直截了当的说有趣还是枯燥。 can 在这里是可能的意思， Mike 实际上是说拍电影有的时候是有趣，但不见得总是如此。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Susan 和 Mike 商量有关设计 Maxi Manners 的事情。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看，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或是发声。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我喜欢这个玩具的设计。
I'm Captain Zenon. Captain Zenon here.
我是 Zenon 上尉，这是 Zenon 上尉。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那个玩具的声音容易听懂，我觉得你选的不错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这些是我答应给你的那些草图，我想呢，他们能让你对 Maxi Manners 有一个很好的形象。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看上去不错。我能把这些草图带回纽约吗？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这些就是给你的，还有这个。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A tape of Maxi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Maxi Manners 的录音带，谢谢你，这很有帮助。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 says.
不客气，或者就像 Maxi 所说的那样。
It is my pleasure.
乐于效劳。
Susan 对 Mike 说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有几种方法可以让玩具说话和发声。你可以说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你也可以说 Let toys talk or make sounds. 或者呢，干脆就说Make toys talk.
Mike 交给 Susan 一些草图，他说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 Manners. Give a good picture of 意思就是很好的描述全面的情况。比如说公司的 CEO 对新来的财会总管说 These documents will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这些文件能让你全面了解公司的业务情况。
They are for you. 这些是给你的。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我有点东西给你。Is it for me? 这是给我的吗？
Susan 这次到电影制片厂来啊，可以说是满载而归，不但亲眼看到拍电影，而且也拿到了要得到的资料，其中呢还包括 Maxi Manners 声音的录音带，所以他非常感谢 Mike。
It is my pleasure, 是受到感谢之后常用的一句话，乐于效劳。有的时候呢，还可以简单的说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Can I carry that bag for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But call me Susan, please.
All right, Susan. And I'm Mike. Well, this bag isn't too heavy.
I've brought some things to show you. They are examples of toys that talk or make sounds.
Have you ever been to a film studio before?
No. This is a big building. What happens behind all these closed doors?
Movies are made. Do you want to look in on one? They're about to finish shooting this picture. You might recognize some of the stars.
Oh, isn't that Linda Barrett, the actress from Lost Romance?
Yeah, that's her.
Actors, take your places.
She's the director. Want to stay and watch a minute? We'll have to be quiet.
Yes, I'd love to.
Quiet on the set. Take two. Cameras roll. Action.
But I can't leave you here alone. It's not safe. The storm is getting worse.
You have to leave me. You must go. The rescue team will never find the cabin. Only you know the way.
All right, I'll go. But just remember, I love you.
Cut! Let's take that again.
Oh, this work looks like fun.
It can be. Shall we go meet Maxie Manners now?
What a great idea.
I'm hungry, Mama.
So, you see, there are a few ways to give sounds and voices to toys.
I like the way this one works.
I'm Captain Xenon. Captain Xenon here.
The voice on that one is easy to underst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choice, Mike.
These are the drawings I promised you. I think they should give you a good picture of Maxie Manners.
They look fine. Can I take these drawings back to New York?
They're for you, along with this.
It is my pleasure.
A tape of Maxie Manners' voice. Thank you. That will help a lot.
You're welcome. Or as Maxie says,
it is my pleasure.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同时呢，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ere were Susan and Mike? They were at a film studio. What did Susan see there? She saw the shooting of a film and recognized an actress. What did Mike give Susan? Some drawings and a tape of Maxie's voice.
各位听众，收听每个英语第33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
美国白宫官员星期五，也就是5月18日说，历时两天的美中高级经贸谈判进展良好，并证实中方提出了将美中贸易逆差大减2000亿美元的一揽子方案。此前，美国多家媒体引述一位了解本次谈判进程的美国官员的话说，中国代表团提出了这项削减2000亿美元贸易差额的方案，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中国时间星期五称，有关传言不实。不过，中国官方媒体北京时间星期六发表快讯，称参加中美经贸磋商的有关人士透露，此次磋商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对媒体表示，中方的提案包括采购美国的能源和农产品，称中方提出了一个良好的数额，但是他承认双方还没有就解决深层经贸分歧达成协议，说这项协议还需要时间去制定。中国副总理刘鹤率领的高级经贸代表团与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领导的代表团进行了一连两天的谈判。美国总统川普在谈判的第一天表示，对此次谈判成功不抱很大希望，因为他说在长时间里中国被惯坏了。在此次谈判中，中方提出美国放松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并特别要求美方解除对中兴通讯的贸易制裁。此前，美国商务部宣布禁止美国厂商向违反伊朗和朝鲜制裁令的中兴通讯出售零部件和软件，导致这家公司停止主要的经营活动。美国德克萨斯州圣达菲一名17岁的高中学生周五在校内开枪打死10人，打伤10人。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说，警方在开枪嫌疑人的家里、一辆汽车里以及这所高中附近发现了爆炸装置，其中包括燃烧瓶。执法当局拘捕了开枪嫌疑人，并且公布此人是高中3年级学生17岁的迪米特里奥斯·帕格西斯。州长阿伯特说，嫌疑人行凶之后本来打算自杀，但是他被捕后对警察说他没有勇气杀死自己。加尔文斯顿县警长亨利·特罗·拆塞特说，受伤的学生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伤者当中有一名警察。美国总统川普称，这次枪击是极端令人发指的袭击。他对受害者及其家属说，我们在这个悲惨的时刻和你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他还誓言不让对自己和他人构成威胁的人摸到枪。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说，防止枪支暴力的行动刻不容缓。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保罗·瑞安说，国会必须推行议员们最近通过的改革法案，加强学校的安全，并且防止致命武器落入不应掌握的人手中。圣达菲位于德克萨斯州东南部，在休斯顿和加尔维斯顿之间。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五正式提名即将卸任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的哈里斯担任美国驻韩国大使，这个职位过去一年多来一直空缺。此前白宫宣布过提名哈里斯出任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但是上个月国务卿人选蓬佩奥向川普总统请示更改对哈里斯的任命。他说，朝鲜半岛的安全局势是目前最紧迫、重要性最高的议题。过去3年来，在美国和亚太地区备受尊重的哈里斯上将一直掌管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朝鲜问题上，哈里斯表示对计划中的川普与金正恩举行高峰会感到鼓舞，但认为朝鲜依然是目前亚太安全最大的威胁，美军必须做好今晚战斗的准备。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朝鲜措辞强硬地指责韩国与美国一起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借此取消了原定于星期三与韩国举行的高层军事会谈，同时威胁会取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川普计划于下个月举行的历史性峰会。白宫表示，川普总统依然会做好下个月参与川金峰会的准备。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五说，川金峰会依然按计划如期在下个月举行。哈里斯上将以强硬作风和深入了解印太地区事务著称，他还经常批评中国在自己周边海域咄咄逼人，主张美国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中国将南中国海建设成自己的一个内海。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1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过去一个星期呢，我们看到朝鲜半岛局势是瞬息万变，朝韩峰会之后，文在寅斡旋美朝首脑会晤，一时北京出局的传闻和猜测四起。中国外长王毅紧急出访平壤，金正恩随即亲赴大连二次拜见习近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朝鲜敲定美朝峰会，同时白宫也爆出习近平有可能参加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举世瞩目的川金会呢，从酝酿到敲定，到处可以看见北京和习近平的身影。那么川普金正恩举行峰会，为什么习近平如影随形？中国究竟是朝鲜半岛的出局者，还是个操盘手？未来美朝峰会上，北京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道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自从美朝之间开始直接接触和对话以来，我们看到海外媒体和舆论一直就有中国被踢出局或者被边缘化的这种说法，但是金正恩两次拜见习近平这种说法似乎就不攻自破了。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想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不可能被踢出局。那问题区别，中国注定了会在朝鲜问题上扮演一个角色，区别只在于他是扮演一个主导性的角色呢，还是一个非主导性的角色。那么当然因为这个中国本身他是把朝鲜问题当成他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他不愿意这个被这个排挤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呢，朝鲜也不愿意，关键在于朝鲜本人也不愿意。一方面朝鲜固然不相信中国，但同时他也不相信美国啊，所以他不会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一边倒的政策，而宁愿呢脚踏两只船啊，他就实时的当他知道目前的朝核问题主要是打交道主要是美国啊，但是呢正因为他考虑的主要是美国，所以他就一定要努力和中国联系，把中国拉进来，也壮大他这方面的这个力量。而中国自己既然不愿意边缘化，当然乐得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所以就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
那么我再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中朝两国领导人啊五年不见，可是最近却在40天之内连见了两次，尤其是这个金正恩第二次拜见习近平，据说这个是大有玄机。那张先生您看，要是有玄机的话，这个玄机悬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还是借力使力，就是五年不见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习先生上台以后就没见。那么，而且中朝两国从毛时代，从金日成时代开始，这个虽然是这志愿军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人，但是两国之间积怨很深。这个虽然这个几度啊，这个关系冷啊热啊，这个你们去看沈志华先生他研究这个中朝关系的这个相关的论述，他讲的是非常之精彩。那现在来看呢，到了今天啊，到了今天实际上为什么五年不见？首先我觉得啊，这个咱们我们这边这领导人是个红二代，然后那边呢是个应该算红三代吧，反正这个差着辈分的。 然后呢，这个这边也实在是有点看不起这个金正恩这小子，一个80后，你不就是仗着你爸，然后你们金家世袭上来，那还不如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据说是叫禅让嘛，啊，就是好赖我还是自己争取上来的，所以这个啊，当然这个是一般问题吧，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次说40天之内连见2次，那是因为双方都遇见了事儿了，遇见什么事儿了？这个，原来实际上中国一直是在朝核问题上当个中间商，老搞六方会谈，老赚差价，
嗯，
但老赚差价还老不出活，所以呢，这个朝鲜实际上他们的心思就是，我就是要跟美国直接谈，只有美国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这个你这中间商在这儿老是给我们滚乱，啊，原来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关系，
嗯，
但是现在不同了，现在美国要跟这个川普要跟金正恩见面了，那这个金正恩的分量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有资本来跟老大哥要点东西，要点面子，这个肯定是有需求，他就赶来要来了。
嗯，
那么这边呢，正好赶上中美贸易摩擦，所以呢，这个没有别的牌，那朝核就是最好的牌，就是哎，这个借这个机会呢，就是拿美国一把，然后我帮了你忙嘛，你总得在贸易上给我些面子，所以我刚才讲，我说是转着圈的，这个互相有需求，
嗯，
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现在民间传说很多了，有的说是来借飞机的，啊，说这个金正恩的飞机飞不到这个新加坡，啊，这个这么长的航线，他们的飞机太老旧不行，
嗯，
来借飞机的，也有说呢是来要求就是经济援助的，
嗯，
我觉得这两个也是也都算合理，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刻，就是哎。拿金正恩打北京牌，这个中国打朝核牌，都是要跟美国要谈点条件。
嗯，
所以现在就看贵总统、贵国的大总统怎么玩，接下来这三方的博弈怎么玩，这真的像历史上的三国演义。谢谢。
好的，我们拭目以待，看接下来局势怎么发展？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节目了。我们先来接电话吧。啊，湖南的袁先生，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就说朝鲜他现在是跟那个川普会谈吧，那个金正恩，他们实际上就是中国就在幕后起到那个操守作用。所以朝鲜它是很多事它还是要听中国的，中国这个朝鲜就是都是两个共产党国家，
嗯，
所以朝鲜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朝鲜。
好的，谢谢。
就是
湖南的袁先生，
就是，
嗯，下面是江苏的王先生，王先生好，王先生，
习主席的外交，习主席的这个外交艺术啊非常高超啊，
嗯，
通过合纵连横啊已经。成功的打赢了贸易战吧，像这个中兴解除制裁的话，我相信后面的贸易战也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金正恩毕竟是坠儿小国嘛，他要跟美国谈判，肯定要有这个老大在后面这个撑腰提气啊，然后就随时向这个习主席请教吧，所以说习主席到新加坡去也是顺理成章，让中国从站上了这个世界的舞台，顺便可以考察一下和平统一新加坡的问题。
好的，谢谢您，这位江苏的王先生啊。下一位是江西的蒋先生。
我呢在曾经在节目上评论过，现在的中朝的关系啊，就当年的中苏的关系很相似。
嗯，
当年中国啊弃苏投美，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而苏联的结局去政治的解体垮台。那么呢，现在呢，金正恩呢要跟美国直接谈判，那么美国也曾经也保证他了，只要他能够契合，就给他经济援助，给他发展他。那么中国呢，现在就却跟当年的苏联呢是相似，非常非常的相似。
嗯，
我个人呢猜测，习近平估计他心里非常的焦虑啊，要远远超过金正恩。
好的，
就他担心中国的前途啊，他很。
谢谢江西的蒋先生，蒋先生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的中美朝的关系有点相像于当初的这个中国苏联还有美国啊，美苏中这三方的关系，尤其在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好像真是有一点相像。我们现在呢还有大量的网评，给大家选读一下。傅正辉他说，相对于川普总统步步紧逼的赢家全拿的策略，金委员长玩的则是进一步退两步的输家全拿手法。如果川普在川金会中太想享受赢家快感和这个周遭的掌声呢，赢家反而可能会变成输家，而太过于强硬却有可能又再度退回到原点，甚至制造又一个敌人。而牌桌上的双方都很清楚，胜负关键就是中国压住在哪一边。李中办这位网友说，习近平是害怕北朝鲜会投靠西方，和韩国联手的话就形成一个对华的新的威胁力量，所以习是摸不着底，积极拉拢金三胖，害怕自己被边缘化，但金三胖反而像是一个玩弄大国的高手，在多头中追求自己的最高利益。川总你要注意了，不要上最不讲诚信的共产政客的当。埃德温陈他说，习近平紧随金正恩进一步表明中共问题是朝鲜问题的根源，中共在朝鲜问题中主要起到负面作用，如果川金会顺利进行，那么川普就可以多给北京一些变革的时间，否则川普直接针对中共和朝鲜，把中共的银行也列入打击范围。Tanya Over Robert SVKJ 这个网名很长也很难念。中共呢，它利用中国的庞大市场输出体制，影响世界规则，而资本家就是追求利益，所以中共以后会继续壮大，其他国家会为了眼前利益失去长期的影响力。我们刚才呢有许多电话，我们又有许多网评，我想首先请两位专家呢来简要回应一下，综合的回应一下刚才我们这些这个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他们的意见。首先胡平先生。
我同意刚才一个网友提出的，就是现在的中美朝三国之间的关系和当年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很类似。那么在这里呢，朝鲜扮演了当年那个中国那个角色另外呢，就是刚才他也谈到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在朝鲜契合的问题上，美国和朝鲜他们看起来现在是这个好像有一致，但其实还是有非常重大的分歧。而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到底最后会怎么做，这个确实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好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
觉得刚才那个网友和胡平先生都说得很好。其实我们就是记得在这个朝核，就是川普和这个金正恩要直接见面之前，一直朝鲜的媒体在骂中国，骂什么呢？就是说你成了青蛙了，你就忘了你自个儿是蝌蚪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中国当年的处境。当年中国手里没有核武的时候，他就是一个蝌蚪，然后呢努力的这个哪怕饿死那么多人，哪怕穿不上裤子也要发展原子弹，最后成功了以后，隔了几年这个什么尼克松来访啊，什么什么中美关系这个改善呢、这些个全世界就对中国刮目相看了。所以这个实际上金家等的也是这一天，而且他们等了等于两代人，在这个他爸和金正恩这两代人都在等这个，现在呢终于等到了变成蛤蟆的时候了，快要变蛤蟆了。
好的，那么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朝鲜金正恩他究竟能不能变成青蛙。对于这个美朝峰会以及金正恩政权的这个契合承诺呢，川普总统似乎有点喜形于色。我请问胡平先生，您觉得事情是真那么简单吗？金正恩他所谈的契合与川普的契合是同一个概念吗？平壤他会轻易放弃核武库吗？
从现在情况看起来呢，双方有些方面是一致的，那就是说朝鲜要契合， 美国呢要给朝鲜的经济补偿和援助啊，它区别在于呢，怎么样用契合来换取经援？美国的主张是先契合后经援，就是你把核武这个完全放弃之后，我给你援助。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要分阶段啊，同步这个无核化，意思是我改一点你就给你就补一点，改一点就补一点，那么所以在这个步骤上双方有很大的分歧。那美国方面就考虑到呢，以前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以前就是说你改一点给一点，你答应改了我们就撤销制裁，而且开始就给你补偿，到头来你缓过劲儿来了，你又不契合了，那我们就不就上当了吗？所以美国随现在提的是要你等你契完了之后我们才会给。而朝鲜方面的意思就是说呢，说万一我契了，我全部放弃了，你到头来不给我们了，那我们不就亏了吗？所以这次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就是说上次就是这次，金正恩访问中国，跟习近平表示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就是不相信，他担心如果我们朝鲜弃了核了，他那头不给补偿，那我们不就吃亏就不行了吗？那习近平的意思呢，当然就是希望金正恩能够和美国在如何这个弃核换经援这个问题上呢达成一致啊。如果这个是能够达到一致呢，那么因为北京方面也倾向于就是你改一点我就给一点，改一点就给一点，所以这中间造成一个很大的区别。你想想看，就假如像过去一样，假如说你朝鲜你改一点，那中国方面就给一点，那就让你朝鲜缓过劲儿来了。到头来朝鲜他缓过劲儿之后，他又不契合了，就像过去已经重复过多遍的一样。那你美国现在所谓前功尽弃，但另一方面呢，从朝鲜从金正恩的角度看，他那个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从他考虑自身的利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他担心的就是说，如果我像你们说的，就先弃了再说，一旦弃了，你们不给我经济支援，那我不就这个就这个那处境就会很糟糕了吗？所以这次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那么你从这次金正恩和习近平谈了话之后，那么川普又和习近平对了话，另外呢，据那个按照美国方面的这个报道，好像他们在这些问题上还达成了某种一致。那么我想在下面即将的这个川金会上，恐怕我们会对这个双方在如何契合换取经援这个关键问题上，可能会看出他们双方到底有多少一致。
好的，那么不仅呢，美国和朝鲜在一些概念问题上，比如说契合的一些概念问题上呢，有分歧，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美国和中国仍然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我请教张先生啊，这个朝鲜的这个领导人金正恩第二次拜见习近平之后呢，川普就立即打电话给习近平，感谢习近平促成这个川金会。那么有人就注意到一个细节，说白宫提供的一份电话通话记录显示，两位领导人就继续执行对朝制裁，甚至该国永久性解除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重要性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新华社对此却只字未提。那这里很蹊跷，张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外交这个东西嘛，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这个跟这个金正恩可以说一套话，然后跟这个川普也可以说另一套话。到底哪个话是真的？我觉得就是自己这方的利益最大化，这个才是真的。那现在来看，就是也可能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毕竟有前车之鉴嘛，这个利比亚的卡扎菲契合了，最后就完蛋了，最后死得很难看嘛。那这个金家他要是契合了，他手里这个宝没有了以后，他就没筹码了，所以这个时候来找大哥商量，起码大哥你是我的核保护伞吧，我要是契合了，我这个政权我还得要啊，对不对？你总得对我有点承诺。我觉得可能大哥也承诺了，就是说，你放心，你去契合吧，这个 你去了和你的安全由我来保证。我觉得这个从中国这方面这种话应该能说得出来。
嗯，
然后呢对美国那儿呢就说，哎，你看，他听了我的话了，还是我的小弟嘛，哎，这个他肯定会契合的，你呢也别老让我下不来台，咱们俩这个贸易战是不是别打了。我觉得这个现在实际上可能要的就是这个利益最大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各方都有自己的小算吧。那么当然这个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起码这个朝鲜打成当年打到三八线这个局面，那还是我们中国撑着这个局面。所以现在你要想由这个停战协定变成一个和平的这个几方的四方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就是都得有点好处才行。
嗯，
啊，朝鲜要有点好处，跟中国跟美国都得要。我这发展核武不容易，我这死了这么多人，这个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你们给点补偿。
嗯，
那么这个中国呢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流血牺牲给你打了这个局面，哎，那现在你要说让朝鲜契合，你美国也不能这个不出点血吧，对我中国也得要有点好处。我觉得这个大概都是这么个意思。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网评来回应两位专家的意见啊。黄耀廷这位网友说金正恩他不过是两边利用而已，哪方的利益更大就会倒向哪一方，现在国际形势已经不可能再利用什么所谓传统友好关系口号式的内容，对北韩的经济没有任何作用。驴子这位网友说，习之所以紧跟朝核问题，就是因为现在只有朝鲜和伊朗两张牌可以在川普面前亮一下，可谓黔驴技穷的无奈之举，没有这个，中美贸易战更是毫无抵挡的能力了。现在我来接电话，北京的张先生，北京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非常感谢美国之音，我是第一次拨通这个电话。刚才听了各位嘉宾说的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这个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这些国家之间的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基于一个国家利益，而是基于这意识形态和党派之争。所以，我们这些社会主义国家这些阵营的处理的规则，是按这个游戏规则来玩。那么，西方的民主国家，他们国与国之间是基于一个契约和规则意识，但是现在形势发生变化了，就是说，美国新上任的总统川普先生也不按他的原来的传统规则来办事了。
嗯，
那么他上台以来，先后背出了这个 TPP、这个巴黎气候协定以及这次的伊核协定，所以他一不按规则玩，那么我们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等于说，现在大家伙都是不按规则来出牌了，这个游戏就好玩了。
好的，
所以出现现在这种精彩纷呈，让你眼花缭乱，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结果的一个状态。
好的，谢谢北京张先生。下一位，天津王先生。
啊，就是那个什么，川普，我觉得三胖他应该清楚川普这个性情啊，他比较傲慢，他给中国开的那个条件都不能接受，在这个谈判当中啊。这个三胖给三胖开的条件，绝对三胖觉得接受不了，他得还得依附中国，最后这个主导权还得交到中国手上。
好的，谢谢您，天津的。
美国虽然是个巨人，
谢谢天津，天津王先生啊。现在呢，又有这个网评进来了，我再给大家啊选读两个。竹溪叙化这位网友说朝鲜问题就是解决了，文明国家也一定要吸取教训，要把试图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扼杀在萌芽状态，不要让耍了流氓的用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谋取利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刘鹤低美谈判前夕，川普为何出手救中兴。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要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